好，牧师同工，大家平安。好，接下来我们要来分享 V3 万事俱兴。那么万事俱兴当然指的就是耶稣基督，我们要谈到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一同来读约翰福音第14章第6节。来，
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全世界的所谓的宗教信仰，其实都需要解决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人死了以后，灵魂会去哪里？所以归结到最后，我们一定要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需要得救？第二个问题就是，谁可以让我得救？或者是说，怎么样可以让我得救？所有的宗教信仰，如果它不是在解决人死后他的灵魂的归处的话，那基本上它就不叫做宗教信仰。所以宗教信仰一定要解决这两个问题。那么第一个前提，几乎所有的宗教团体都承认人是有罪的啊，就是说如果你不承认人有罪，那也不叫做宗教团体，那大概就是社团组织了，或者是什么学术研究单位就好了。那么第一项的差异比较少，可能我们对罪的性质、对的认知有一些不同，但是基本上大概都会承认人是有罪的。那第二个问题，就怎么解决这个罪的问题，这个问题差异就很大了。当然它会成为一个宗教的信仰，一定它是宣称它是可以使人得救的。那么基督教的信仰是告诉我们，唯有信耶稣才能够得救。那为什么信别的不可以呢？到底是基督教卖瓜的说瓜田，自说自话，还是真的有什么道理呢？我想这是这堂课啊，我们要来探讨的。第一个，为什么世人都需要救恩？我可以不要得救吗？我可以不需要吗？那我们看罗马书3章23节。来，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
这圣经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我们都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为什么？所以就造成我们都是个罪人。我们是个罪人，不是单单因为我们犯了罪，是因为罪的遗传性让我们生而为罪人。所以罪是遗传来的。何以见得呢？其实这个逻辑很简单，你看那个几个月的婴孩，他们呢虽然很可爱，他也没有什么学习能力，也不会讲话，也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识，可是你会发现他生命会反映出来自私，会嫉妒，会争夺。比方说妈妈如果去抱别的孩子，哎，这个几个月大的孩子就会哭啊，就会闹啊，哎，这个是不是妈妈有跟他讲好，等一下出去的时候如果妈妈抱别的孩子，你稍微表演一下。不是，那是那个婴孩很自然就表达出来。表达出来什么？嫉妒。嫉妒是罪的元素。那这个孩子不是学习而来啊，那从何来的？当然就是与生俱来的。所以你看，从一个婴孩的本身没有学习能力，就可以看到自私，就可以看到争夺，就可以看到嫉妒的这些元素。而这些元素可以保证不是后天学习而来的，当然就是罪性来的。所以圣经就告诉我们一句话，他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中国人呢，其实也从我们的生活的经验当中发现，人不自私怎样，天诛地灭。所以中国人从生活经验里面知道，自私就是人的本性。这证明什么？证明罪人这个事实。 所以从罪的遗传性就产生了罪人的生命的模式，所以我们生而为罪人这件事情是确定。那么为什么我们会生而为罪人呢？就是因为我们是在魔鬼的权势底下做罪的奴仆。罪人是罪人，这个本质是世人的。那么还有一个更麻烦的，就是因为我们的背后有一个魔鬼的黑暗权势在掌管我们，在掌控我们，使我们不能不犯罪。所以圣经就告诉我们说，当我们从前不认识上帝的时候，是给那些不是神的做奴仆。我们把那些不是神的把它当作神，然后让它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辖制我们。所以我们应该大概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经验，我们在做一件不对的事情的时候，好像我们明知道这是违背良心的，可是好像背后有一股莫名的力量在支配着我们，有一股你看也看不到，但是是一个很明确的力量在干扰我们，在影响我们。那这一点呢，其实我个人是非常有经验的，因为我大概做了20年的赌徒啊，那么怎么戒呢？大概都戒不掉啊。我戒毒呢，大概总共戒了300多次了，只不过是戒不掉而已，还没有什么了不起啊。那么我根本里头都不想赌了，因为赌到真的是人生都没有盼望了，就不想赌了。但是呢，你不能睡饱，你不能接到电话说三缺一，你就去，你就发现好像有一股力量，莫名的力量在驱动。我从前呢，我不明白，我一直到信耶稣了，读圣经以后，我才明白说，哇，原来我的背后有一个黑暗的权势在控制着我，然后呢，我是做他的奴仆。哦，原来不是单单我有问题，我是有问题，但是更大的问题是我的背后有一个力量在支配我。那么每一个人的生命其实都是被捆绑的，你可能不是赌博，那你可能是贪财，你可能是色，你可能是脾气，你可能是别的坏习惯，但是不管怎么样，反正你就叫做罪的奴仆。那么成为罪的奴仆的结果，就是每一个人我们到最后都要面对审判。这会有什么结果呢？就说今天如果人死了就灯如同灯灭一样，那也就算了吧，反正呢就是烂命一条啊，死了也无所谓。但是万一人死了，灵魂的生命还在，那你怎么办呢？那你要不要赌一赌呢？你输得起吗？如果灵魂不灭的话，那显然一定有一个归属的问题。所以圣经就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他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为什么要有审判？因为罪人嘛，罪的工价代价就是死。所以人的身体死了，但是你的灵魂的生命是不灭的，你这个罪人的灵魂生命还要接受一个终局的永恒的审判。当然你就是要被判定进入那个永远受苦的地狱，所以罪呢是有后果需要来承受的。那么世人会怎么样来寻求这些得救的途径呢？来，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2章。来，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
一方面罪人呢受罪的捆绑会活得很辛苦，另外一方面也怕死了以后我的灵魂要受审判怎么办，所以这个两个主要的因素就构成了人需要去寻求宗教信仰，也就是去寻求如何能够得到拯救。所以我们都会在想，到底有什么方法，有什么管道可以让我能够免于被审判而得救。那么我们是华人，华人呢给我们文化的影响，第一个就是什么？行善积功德。 所以你看，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你一定会常常会碰到啊，人家跟你讲说，啊、哦，很好很好，基督教很好，啊，不错了，因为你们宗教嘛，都是劝人为善的，有没有听过这样子？啊，我最喜欢人家跟我讲这句话，我说你帮我找一个人来，你曾经劝他为善成功的，你找来给我看一下，我从来没有看过这种人。你不要劝人为善，你劝你的儿子不要打电脑游戏就好了。如果你劝得动，我就服了你。劝人为善，人是可以劝为善的吗？各位，什么叫做劝？劝的意思是什么？劝的意思就是你不知道，我告诉你知道。比方说，我现在在这个地方烧了个一桶的滚水，那个小孩子不知道跑到这个地方来危险，我要劝小孩子说你不要进来，因为现在在烧滚水很危险，是因为他不懂，他不知道严重性，所以叫做劝。所以因为他不知道，我们劝这个才有效。可是人为不为善的问题是因为他不知道吗？各位，你知不知道老师是在干什么的？老师你不知道在干什么，老师就是在劝人为善、啊、老师就是在教小学生为善、啊、那么小学生你教他为善，要劝老师要劝多少年才能当校长你知道吗？老师大概要劝20年以后他才能够当校长啊。那校长是在干什么呢？校长就是带很多的老师去劝人为善。所以呢，你需不需要去劝校长？那你就不要 A 那个学生的营养午餐，需不需要？你知不知道法官是在干什么的？你不知道法官干什么？法官是在劝人为善的，因为他写判决书都是在讲这件事，对不对？所以法官代表法律在判案，所以法官懂不懂什么是罪或者不是罪，懂不懂？懂。要我们要不要劝法官？那你判案就不要拿别人的红包咯，需要吗？所以你明白吗？人之不为善，人之为恶是罪性，跟人懂不懂知不知道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人是不可能被劝为善的，根本没有劝为善。那么积功德是什么？积功德就是功德论了。那我想我们的门上的课程里面，我们有从功德论讲到我们的十字架。功德论的逻辑是什么？就是行善积功德的目的就是要还清我们的业障，我们的罪。所以你们的罪是负的，然后我们的积功德慢慢积一点积一点，积到负分没有了，你就得救了。这个就是功德论。可是你要知道，人之被造，行善本来就是你的本分，行善没有什么功德可言。难道你是被造来作恶的吗？当然不是的。所以功德论的矛盾还有什么？功德论的矛盾还有的就是，那么你是欠债，那你是欠谁呀？债主是谁呀？你去问所有做功德论，你问他，那你是欠谁？没有一个人可以讲清楚。债主都不知道是谁，那你怎么还呢、啊、你乱还呢、啊、你会不会欠银行500万，然后就拿着500万到街头去乱还，会吗？那是你功德论债主是谁。但第二个问题是，那功德论那到底你欠了多少？你糊里糊涂的做功德，那你都搞不清楚你到底一辈子是欠多少。你可能一个月还1万块，还到最后要死了，你说那有没有帮我算一算我还欠多少？还欠5亿呀、啊、那还还个什么劲儿呢？那就别还了。所以呢，到底你欠了债你是欠了多少，有没有搞清楚？通通搞不清楚。所以呢，你就知道这个功德论是一笔糊涂账。好，那么功德论，我讲一个例子你就知道。这个从前呢、啊，台湾呢有一个刑案，就是一个白小燕的案子，那个凶手叫做陈进兴，3个人。这个因为呢，这个人呢，他们逃难呢、啊， 逃了大概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几乎每一天电视都在报道，报道到全台湾人心惶惶啊，大家都恐惧得不得了。所以大家对这个特别，他们其实杀了不是特别多的人，差不多而已，但是呢每一天都报道啊，所以呢大家心里是特别印象深刻。那我就举一个例子好了，他杀了人，那么有一天他被抓到了，抓到了以后法官如果要判他死刑，他说你杀了一条命，我判你死刑，让你一命偿一命。然后这个陈进兴就跟法官说，法官，我是杀了一条命，我是该死没有错，但是你不知道，因为我在逃难的过程当中，我是杀人犯，我也有恻隐之心呢。有一天我看一个人掉到海里去了，我呢就去，大家都不敢救，我去把他救起来了，我还有相片为证。所以呢法官，我固然杀了一条命，不过我也有救了一条命，现在我预备用我救的那一条命来抵我杀的那一条命，所以你现在必须要释放我，请问你当法官你准不准？不准。可是这个叫做什么？这就叫做功德论呢、啊。功德论就是这个意思的，对不对？那么为什么用陈进兴的例子？因为它让我们印象特别深刻，所以你就知道你的行为让你可以得救，那表示什么？那表示你的行为是在上帝的面前有什么了不起的意思咯。那我就说，你要不要把你所有的财产家当全部通通卖了，然后你拿到世界的首富的面前说，你很豪气的说，我卖了一切的家当，我全部要送给你。我跟你讲，世界的首富连看你一眼都懒得看。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行为，在这一位造物主的眼中其实是一点价值都没有，更何况还想要因此而得救，你做梦。另外一个是什么呢？我们想要依靠我们自己的修为，我们身心灵来修行呢，我们来禅修了，我们来打坐了，我们内里来反省了，我们来修行的果效了，其实只是让你想要变成一个更好的人，坏事少做一点，不会不做坏事了啊，这个不要乱说话，然后心眼不要那么邪僻。总之呢，你所有的修炼的目的只是让你这个人的品质好一点坏一点而已，跟能不能得救是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呢，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经文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不是因着我们的行为，所以靠着我们的自我的修为这是不可能让我们得救的。再来就是我们期待拜假神，以为他是真神，以假神来代替真神。当我们去拜偶像假神的时候，我们以为这个假神可以救我，或者是这个假神可以赦免我的罪，可是我们要去想，是谁给他这个权柄？这个假神的背后其实是邪灵的势力。但是我们求神拜佛，其实呢我们只是找来无尽的一个灾祸而已。我们花钱不但是消不了灾呀、啊，还会让我们的灾祸更多。求神的拜佛的结果，你去看看你们看亲戚朋友，或者是你自己，如果有这个经验，过去不信主的时候你去求神拜佛，最后他告诉你说，嗯，我们看了看你一点问题都没有，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家，有没有这种事？没有啊，一定有事，一定有事。所以你看这些，所以圣经就告诉我们什么，说我们以假神代替真神的，我们的愁苦必定会加增。所以呢，我们的心灵还会照样空虚，我们的生活还会照样的重担。好，所以呢，那我们的拯救的盼望在哪里？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拯救。为什么一定要信耶稣？为什么信别的不行呢？难道不是条条大路可以通罗马吗？为什么耶稣要这么霸道？我们不信他，我们就要下地狱， 为什么他要这么霸道呢？来，我们现在读一段圣经，《使徒行传》二章十二节，来。这一段的圣经，你看我们刚刚主题的经文说什么？主题的经文就说，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历史上，你找看看，还有没有第二个人可以讲这么肯定，讲这么绝对，讲这么有把握的话，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我是独一的，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全世界你看过有谁讲话讲这么把握、这么绝对、这么肯定的话？有谁？没有。只有两种人会讲这种话。第一种人就是疯子，疯子会讲这种话。第二种人呢，就是他真的就是上帝。只有这两种人才会讲这种话。他说，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除他以外别无拯救。都在告诉我们什么？原来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恩。为什么？我想我们要先厘清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常常会引起误会的，就是说世人不是因为他不信耶稣而下地狱。这个呢，要把它厘清楚。世人会下地狱是因为他的罪，不是因为他不信耶稣。懂这个意思吗？他是因为他的罪，不然就是好像我不信你，你就让我下地狱，那这个耶稣怎么会这么残暴呢？这个不要把这个福音传错。是因为我们注定要下地狱，然后耶稣因为爱我们，所以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得救的机会。所以因为我不接受的缘故，结果当然我就是还是下地狱。所以这个叫做结果论，这个不叫做因果论，不能搞错。这个就好像什么呢？这个好像说有一个人掉到海里去了，啊，快要淹死了，然后呢，我就丢了一个绳子给他要救他，可是他一看我一脸的横肉，不像是一个善类，所以他就不敢接这个绳子，最后他就淹死了。如果有人来问我说，那为什么他淹死了？因为他不接我的绳子。其实不是我把他推下海的，是我提供给他一个得拯救的机会，是他放弃的，所以他最后还是淹死的。所以不信耶稣下地狱是结果论，不是因果论，这个要弄清楚。第一个呢，耶稣基督为什么可以拯救我们？第一个就是因为他就是上帝。耶稣基督为什么说他是唯一独一的得救的管道呢？因为他就是上帝。因为我们的人都是罪人，没有一个人能够救另外一个人，谁也不能够救谁。就好像什么？就好像说我们一起全部都关在监牢里面，我也关在这个监牢里面，那我可以不可以跟你说，来，我批准你可以出狱了？是没有，我们谁都不能救谁，因为我们通通被关在这个里面。所以我这个就觉得很好笑，对不对？就好像说有这个这里有50个人，你们都欠我一大堆的钱，然后其中一个来跟我替另外一个人求情，说我可以不要跟他要钱，是一样的道理。这是什么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我们不可能去拯救另外一个人。但是耶稣基督是以上帝的身份成为人，为了要救我们的缘故，所以虽然他是人，但是他不是跟我们一样，他特别是由上帝透过童贞女所生，所以他才有资格以一个无罪之身来替我们这些罪人担当所有的罪。所以对我们来说，这一位耶稣基督他是永远活着、永远不死的万世巨星啊。再来就是说，十字架的救赎的原理是什么？ 为什么他可以救我们？是因为代替。代替是什么？就是耶稣钉在十字架，他亲身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所以因为我们信他的缘故，我们跟他一起在罪上死，所以我们就可以活着。那么你会有一个疑问，2000年前的耶稣钉在那个十字架上，那怎么可能在2000年后来赎去我的罪呢？这个问题就好像什么，这个问题就好像有人问说，那上帝会不会老啊？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2000年前的耶稣为什么可以在2000年后今天来担当我所有的罪？是因为我们是在时间的控制底下，我们是在时间的局限底下，我们来想一个在时间以外的上帝，我们就会产生不明白。这样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我们会有，因为我们是在时间的控制底下，所以我们会有时间的问题，我们会老，因为我们在时间的控制底下，所以我们才会去问上帝会不会老，因为我们以为上帝也在时间的控制底下。可是时间是谁创造的？是上帝创造的。所以呢，上帝不在时间的局限底下。就如同什么？如同你是公司的老板，你可以不可以颁布公司的规定？可以啊。所以你说每个人都8点钟要上班，对不对？老板可以不可以10点来？可老板你自己规定8点，你为什么10点来？因为我是老板。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我老板就是制定规则的人，我在规则以外。上帝是创造时间的主宰，但是上帝在时间的控制以外。所以圣经就告诉我们一件事，他说上帝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什么意思？上帝是贯穿时空的上帝，所以呢，他可以让一个2000年前的救恩，不是时间的问题，因为他没有时间的限制，在今天就可以成为我们的救赎。那么耶稣的死怎么能够成为我的死呢？很简单，如果你看过那个新闻报道，说一个孕妇开车结果撞死了，结果妈妈死了，妈妈死了，孩子有没有死？可是没有撞到孩子呢，是撞到孕妇的头。哎，那孩子怎么会死呢？因为孩子在妈妈的里面，所以孩子虽然没有撞死，但是因为他在妈妈的里面，就跟着一起死。耶稣基督一样，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原本跟我们没有关系，可是当我们信耶稣了以后，圣经就告诉我们，我们信了耶稣，就在耶稣基督里。所以这是什么？这个叫做连结，这个叫做生命的连结。当我信耶稣的时候，我跟耶稣的生命连结了，我在耶稣基督里了，然后他的死的果效就成为我的死。所以呢，他被审判的死的效应就达到了我的身上，我的罪也被审判了。然后当他复活的时候，我就跟他一起复活。所以耶稣基督信仰解决罪的方式，并不是说、啊、算了，就大手一挥一笔勾销算了，这不符合公义的原则，而是罪必须要真实付了这个代价，只不过这个代价并不是我付的，是由替我们钉十字架的耶稣来替我们付的。我从前在讲十字架的救恩的时候，我最喜欢讲的就是，就如同法官啊，他判案，但是呢，他可能判了案以后，这个罪犯说，那我没办法关了，因为我有80岁的老母，还有个8个月的孩子，那法官就很怜悯，就替他缴了这个钱。那我从前呢，讲这件事的时候，我其实都是用比喻的方法在讲。可是啊，2年前有一天，我在一个饭局里面、跟一个法官一起吃饭。 这个法官不是个基督徒，这个法官呢讲了一个故事给我听啊，我居然拍案叫绝，因为他所讲的就是十字架的救恩。他告诉我说什么，他说他审判到一个案子，就是一个妈妈犯了偷窃的罪，然后到他的手上，那么他要判这个案子的时候，他就问这个妈妈，他说你偷什么东西呢？他说他去文具行偷铅笔盒。他说你为什么要偷铅笔盒呢？他就说因为我的孩子，我四个孩子，我没有办法来养他们，我的孩子上学了，他需要文具，他需要铅笔盒，我没有钱买，我没有办法为我的孩子要上学，我只好去文具行偷了，结果被抓到了，就送到警察局。然后呢，这个法官呢，因为偷窃罪是公诉，一定还是要判，所以呢，他就不大相信这个女人家讲的话。他说：“你怎么可能会穷到连买一个铅笔盒都没有呢？”那因为他看这个地址呢，是在高雄的一个很乡下的地方。有一天呢，他就说：“我就礼拜天呢，我就自己呢开车按着那个地址。”找到那个家，哇！他找到那个家的时候是一个很偏僻的地方，他就看到，他说他觉得非常的心酸，因为呢，他看到有一个孩子，他这个妇人不在，他看到他一个很小的孩子，用爬的在喝什么？喝那个狗的那个碗里面的水啊！他就看到这一幕，他就看到说，哇，这个家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穷苦。那怎么办呢？他知道了，他心中有很多的怜悯。那法官可以不可以说，那这个案子注销了，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如果他这样做，他就会损害了法律的尊严，对不对？所以按照法官的职责，他仍然要判。所以呢，他就判他要几个月的徒刑，然后要一颗罚金多少钱。可是他连铅笔盒都要偷了，他当然不可能有钱来付这个钱，所以后来这个法官真的，他说我最后我只好自己掏腰包，把我所判的这些罚款自己把它缴了。后来他还告诉我说，后来啊，他去找到他行文给当地的一个公所，他说你们能不能为他找一个工作，为了他们为他找一个清洁员的工作啊，为这一家找到一个后来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出路。这是我亲口听到一个法官，不是基督徒的法官，跟我讲的一个见证。所以你看，法官自己判，自己付这个罚款，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十字架的救恩。上帝是个审判者，但是上帝成为一个人，成为这个罪的偿付代价者，这个就是十字架的救恩。所以我们这些罪人，我们怎么能够得到这个奇妙的伟大的救恩呢？是因信称义，我们就成为上帝的儿女。功德论是自以为所做的有什么了不起，所以我需要奖赏。可是救恩是什么？救恩纯粹是上帝的恩典，我们所要做的只要是相信，只要是接受，然后这个救恩就会临到我们的头上，这个叫做恩典，也叫做白白的救恩。所以我们的罪偿付了以后，我们信耶稣的意思就是耶稣看我们就成为一个没有罪的人，不但如此，他看我们是他的宝贝孩子。所以圣经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什么叫做反得？就是额外赚到的意思。所以这个救恩不单单是一个理论，其实是发生在我们许多人身上的生命的故事。愿大家都领受这个奇妙的救恩。阿们。阿们。
感谢 赞美主，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叶萌，我来自广东东莞。啊，谢谢。对，感谢主，就是我过往的生命是一帆风顺的，就我有一个很爱我的爸爸妈妈，有一个很幸福的家庭，有跟我关系很好的弟弟，我读书成绩也非常的优异，在学校里面我也是学生会的领袖，广播社的社长，所以我自己从小到大呢，人生都是非常的顺利，没有什么样的挫折。在我还没有认识主耶稣以前，我就常常的感恩，我觉得我的生活非常的美好，所以我就经常的感谢上帝。但是在我的里面，其实我是有一份我自己也不察觉的骄傲，在我里面我也相信一切都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可以去解决。在我读高二那一年，我就跟家人一起移民来加拿大，跟许多太空人家庭一样，我就是爸爸在国内工作，我妈妈带着我和弟弟在这里生活。虽然当时言语不通，我还是靠着自己的努力很快就追上了学业，并且我就给自己也参加了很多的活动，在周末也去打工做兼职。有一天就是在2001年的五月，在我打工的时候休息的期间，我就碰到了传福音的姐妹。当时她跟我传福音，我马上就接受了，因为在我心里面我就常常非常的感恩。但是当时我信耶稣，并没有觉得说我需要去依靠他，我只是单纯的就是一个感恩的心。所以这当这个姐妹不断的邀约我去教会的时候，我总是百般的推脱，我总是觉得自己很忙，也没有想要去教会。但是因为他一直约我呢，我又不是很好意思，我就跟他去了一次。那在小组聚会当中，我觉得哇，教会里面的人都很好，他们都非常的友善，在里面我也听了很多的见证和讲道。但是就是这样的话，我的心里面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向神打开。我去聚会的时候，我心里面其实会经常问一些很挑战性的问题，心里面很刚硬，并没有想要去知道答案，单纯就是想证明我是对的，你们所信的这个可能很多地方都是有一些不完全的地方。所以当时心非常的刚硬，我没有想要去依靠神，没有把神放在我人生当中的首位。那时候就像很多人的想法一样，信仰单单就是一个精神的寄托。所以慢慢的，我白天上学，晚上又有很多的补习班、兴趣班，周末又去打工，我的生活非常的充实，非常的忙碌。慢慢我就开始离开神，我也不再去聚会了。后来在学校，我就认识了一个女生，我们是12年级的同学，只是几天的时间，我们就成了非常好的朋友。我们每天在学校见面，一起吃饭，但是下课以后，我们还要通1000多字的电邮，我们每天都写信。我们也常常一起的聊天，我每天都很希望能够看到这个女生，所以慢慢的我就走进了这个同性恋的罪的当中。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走进这个罪的里面，因为我好像并没有这样的一个倾向，也没有想过自己会喜欢女生。但是因为人很软弱，就是在你自己并没有神的时候，就很容易走进了这个撒旦的圈套的当中。所以那时候我就常常用周五晚上我要到聚会为借口欺骗我妈妈，就到那个女生的家里。去教会的路正好是跟去那个女生的家里是同一条路，向左转是教会，向右转就是那个女生的家。但每一次我都是选择了向右转，去了那个女生的家。于是我就跟那个女生越走越近，跟神却越来得越远。当时我心里面其实会很不安，也不敢让妈妈去知道，因为从小到大我都是家里妈妈很骄傲的引以为傲的一个孩子，心里面也好像隐隐约约觉得说同性恋应该是一个不好的事情。但是当时因为整个人已经陷了进去，好像没有办法再自己出来。撒旦常常在我的脑海里面也欺骗我说，同性恋又没有影响到别人，也没有伤天害理，也不是罪，你不要去内疚。再加上当时身边有很多同性恋的朋友，然后加拿大也开始同性恋合法化，所以我就继续的放纵自己在这样的一个罪的里面。后来妈妈无意中看到我们的电邮，就知道了这样的一件事情，她非常的伤心，非常的生气。但其实我是一个很心疼妈妈的人，我们的关系之前也挺好的，但是那时候的我呢，不知道为什么就那么的狠心， 又被撒旦的愚弄，也蒙蔽了良心。我常常就是欺骗妈妈说我已经跟那个女生分开了，然后就编造更多的谎言来去跟那个女生去见面。那时候我虽然被 UBC 提早录取，也拿了奖学金，但是我妈妈却开心不起来，因为我一直还是在跟那个女生在一起。我最记得有一天我要去帮那个女生去选课，因为她也考上了 UBC。 清晨五点的时候，我偷偷摸摸的想要去出门，正好就碰到了妈妈。我看到妈妈非常难过的脸，她整个人都有点喘不过气，她不想我出去，但是我就是狠着心我就出去了，没有管我妈妈好像当时非常难过的这个样子。所以我其实非常的内疚，妈妈，我半夜会听到妈妈跟她的朋友来哭，她说为什么我们要移民呢？移民有什么好处呢？就是我知道妈妈其实非常的难过，但是我自己好像没有办法出来，然后就觉得说我已经没有路可以走了，就是没有办法再回头了，我只能一直这样走下去了。就是当时我是没有去教会，但是我每天其实还是会跟神祷告，我会跟神说，神啊，我爱你，我也愿意放下很多东西，但是唯独这个女生我是绝对不可以去放下的。当时我就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去教会了，直到2002年的年底，教会里面还有姐妹就是打电话给我，她来跟我说以后她要来跟我来联络。她就慢慢来打电话给我，问我说你有没有最近有没有看圣经啊，想不要去教会啊。就因着我不大好意思拒绝别人呢，因为他一直这样催逼我，我就又开始慢慢的重新来留意神的存在。我又开始读圣经，开始去教会听教会存档的信息。但是我是当时是依然跟那个女生在一起，我也没有敢把这件事情跟任何的人来说。当时教会虽然没有提到同性恋的问题，但是我发现我慢慢的对这个女生的感情好像已经没有那么的强烈，反而是心中的内疚感越来越强烈。但是因为我非常的软弱，也没有勇气去脱离这个罪。但是在2003年的4月份，当时因为 SARS 的缘故，旅行社的生意非常的冷淡，然后我的老板就说你可以放假一个月，我就终于可以去主日。我第一次去主日，当时我想说我能去一次也不错。其实我已经忘记了当时主日讲到讲什么样的内容，但是我记得我去了以后，我的心里面非常的满足，也非常的开心。当时决定说以后我也要星期天不上班，我要来主日。在那个以后，我常常脑海里面就想到牧师讲过一句话，他说我们常常说我们爱神，到底我们为神做过什么？我开始去想，神在我生命当中有这么大的恩惠，让我的生命这么的美好，但是我又为他付出过什么？我第一次很认真去思考这个同性恋的问题。当时其实加拿大有很多天主教的教会是会为同性恋人祝福，所以我里面也不是很确定，我就跟神来祷告，我说神啊，到底你对同性恋的看法是什么样的呢？在5月一次小组聚会结束以后，我就跟师母在聊天，我就无意中就问到什么是十诫，然后就讲到人的罪的问题。那当时聊着聊着，师母就讲到说有一些罪呢，它是在神眼中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例如说同性恋。当时我的心就跳得非常的快，因为我知道神要来跟我说话，他听了我的祷告。所以师母就把所有这个关于同性恋的经文翻出来给我看。在那天晚上的当中，我就一直跟神来哭，我一直流泪。我问神，你为什么不能两样东西都成全呢？为什么我不能既爱你又爱这个女生呢？但是其实在几后几天的祷告的里面，神很清楚地让我知道他是绝对不能容忍这样的罪。我内心当中也知道，其实同性恋不会有好的结果，也会让我的父母非常的伤心和失望，也没有神的祝福，也不会得到真正的快乐。但是我的里面依然非常的挣扎，一面是神，一面是我自己所谓的感情。我也不知道应如何去开口，因为这个女生一直她很依赖我，一直有声音会跟我说你这样离开她非常的残忍。但是我心中也知道，如果继续这样下去，神也很痛心。于是我又想起了牧师讲的这句话，就是我们常常说我们很爱神，到底我们为神又做过什么？ 就感谢圣灵一直给我这样的勇气，我要就下定决心，我要去离弃，彻底的离开这个罪。虽然下了这样的决心呢，但是我的软弱就会又跑出来，我又不知道怎么样来开口。在那个时候呢， 这女生又被检查出她的甲状腺有问题，要吃一辈子的药。接着她的爷爷又去世了，她跟她爷爷的关系很好，我总觉得不是一个好的时机来开口，又觉得非常的残忍，我就又拖啊拖啊，拖了几个月，于是好几次就让我下定决心，但是还是说不出来。但是终于有一次，圣灵在我的里面的催逼非常的强烈，在一次网上的聊天的当中，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同性恋是不对的，就是在神的眼中他是看为恶的。我跟他说，神创造人造男造女，他是有 独特的目的，我们不能扭曲我们的性别。其实他从第一句话他就已经看不下去，他说了很多很难听的话语。其实当时我也非常的伤心，非常的难过，我一直在哭，毕竟我也在这个里面我是有附上我的这个感情，所以在我里面我非常的非常的伤心。但是在跟他说完以后，我就把这一切我就跟教会的师母来说，师母教导我，他说如果你要彻底的离弃这个罪，你就要跟罪走180度相反的方向。于是我就归还了所有他送给我的东西，而且我要刻意的提醒自己，我要跟每一个女生我都保持距离，哪怕我跟再熟的人我都不会有特别亲密的举动。在那段日子里面，我其实非常的伤心，也流了很多的眼泪，但是我一直在神的面前来祷告。所以慢慢慢慢的，其实神在我的这些泪水和跟他的祷告当中，神来医治我和安慰我，感谢神的恩典，我就已经慢慢可以从这个里面来走出来。在2003年9月6号，是我人生当中一个最重要的日子，我受洗归入了主耶稣基督的名下，我终于跟神说，神啊，我已经可以为你放下这一切。在这一天以后，我就是一个全新的我。在我受洗之前，神借着牧师的口跟我讲了非常多严厉和训勉的话语，所以我知道这些都是我的问题所在，我自己的骄傲，我的优越感，导致我连神都不放在眼里，也让我自己陷入在罪中。我知道因为人真的非常的软弱，在罪里面的时候，我不能靠我的努力拯救自己，我妈妈的眼泪也没有能够挽回我，唯有主耶稣他来帮助我胜过我的罪，唯有他的爱是这样的长阔高深，把我从这个里面拯救出来，用他的宝血来洁净我。感谢主，我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没有来丢弃我，把我拯救。所以我在我的生命的当中，如果我向右转走向了这个永恒的死亡，向左转我是选择了生命的道路。我感谢主耶稣带领我选择了这个走向永生的道路。从此我固定参加聚会，我也立志我一生要来侍奉这个又真又活的真神。神祝福我的学习，我的工作，也祝福我跟我父母的关系越来越亲密，也帮助我自己真的是慢慢学习在神面前成为一个谦卑受教，并且学习把我以往所有的这些粗鲁，所有的这些说话很嚣张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方式来全部改掉，慢慢的学习成为一个温柔的人。感谢主，在2007年，神也祝福我进入到婚姻的当中，后面又有了三个非常活泼可爱的女孩。其实我知道，如果不是因为神，我今天不会拥有我所有的一切，因为这些我所得到的其实并不是我自己的努力而达到的，因为这一个错误的选择，我就走上了一个完全错误的道路。所以感谢神让我的生命得到一个翻转，我是蒙了神大恩的女子。感谢主，愿我们都可以在寻求神的时候我们都来寻求他，因为人的力量真的非常的有限，如果我们都要经历这些很惨痛的经历才去认识神，我们当中的伤痛实在是太大。只要我们愿意打开我们的心，我们愿意来寻求神，神就将这个丰盛的生命赐给我们。因为圣经说，你们若寻求他就必能寻见，你们越离弃他，他就必离弃你们。愿荣耀颂赞都归给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主。
下面呢，我们在一起呢再看一个短视频啊。
始祖犯罪， 上帝创造了世界上第一个男人和女人，亚当和夏娃，并造了一个美丽的园子给他们居住。有一天，魔鬼撒旦化身为狡猾的蛇，来到园中引诱亚当和夏娃。
上帝真的说不许你们吃这些树上的果子吗？
蛇问夏娃。只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不许吃，夏娃回答说。
如果我们吃了就会死。
你们不会死的，
蛇说。
上帝不许你们吃那棵树上的果子，是因为你们吃了就会像上帝一样知道他所知道的事了。
夏娃吃了那果子，又递给亚当，亚当也吃了，他们立刻知道了一些从前不知道的事。其中一件事就是他们知道了自己是光着身子的，于是他们用叶子编作裙子遮盖身体，他们感到害怕和羞耻，这种感觉以前从未有过，一定是出问题了。亚当，夏娃，上帝呼唤道。
我们躲起来了，
亚当说，
因为我们光着身子。
唉，你一定是吃了那棵树上的果子才知道自己光着身子，
上帝叹息着说。亚当说，都怪夏娃，而夏娃说，都是蛇的错。上帝说，
蛇啊，你必用肚子行走，将来女人的儿子要打败你。夏娃啊，你生孩子的时候必会受很多痛苦。亚当啊，你必辛苦劳累才能收获庄稼。
上帝为亚当和夏娃做了衣服，然后打发他们离开了园子，又安设天使和会发火焰的箭把守道路，不允许亚当和夏娃再回去。
我想叶萌姐妹的见证我就不做过多的点评了，因为大家都能够听得出来，如果没有神的大能，如果没有神的拯救，没有十字架的大能，我们是很难很难从这样的罪的捆绑中走出来的。所以这个见证本身就是见证神的大能这个让人得到释放和自由走进一个蒙福的人生。那今天杨牧师的信息呢，我是那我们这个月教会呢，就是主日都是放杨牧师的幸福小组八课信息中的前四课，是为了让很多还没有参与幸福小组的弟兄姐妹来了解幸福小组的信息是什么，跟上这个幸福小组运作的这个脚步。那同时杨牧师也讲了他的信息，他这些信息是信徒听的版本，所以我们信徒听了以后要转化成 best 慕道友听的版本，就是起到更好的传福音的这个功能。那我们目前参加主日的弟兄姐妹绝大多数都是信徒弟兄姐妹，所以我们会发现这些信息对我们来说非常的基本当然你也有可能在这里面也得到领悟，得到收获你也可以补课是没问题的。但是呢，这个信息我们现在看呢，不是问你懂不懂，而是要我们思考如何来跟 Best 的慕道友来传讲，而且怎么样把这个30分钟浓缩到15分钟，把它的重点能够来讲出来。所以我从这个角度来做一点总结就是抓点重点哈。那幸福小组八课的这个信息是一个连贯的福音的系列，每一课都是环环相扣的。第一课呢，真幸福呢，他首先告诉慕道友说，没有上帝的人生没有真幸福，都是劳苦愁烦虚空罪恶和痛苦。 第二课呢是真相大白，就是讲到当人想脱离这种愁苦人生的时候，你就去寻找，就去拜，但是呢就往往误入歧途啊，这个拜，尤其拜偶像的，就被偶像背后的黑暗灵界诠释更加的捆绑，更加的欺骗啊。那么真正的道路，真正的出路，真正的拯救在什么地方，就来到我们今天第三课万事俱兴，就把主耶稣的福音这个介绍出来。那个 PPT 有吗？我发给 Melissa 姐妹的。那我呢就用就是我们自己在幸福小组的这个 PPT 这个来给，就是把这个信息的重点来顺一下，有没有？那这一课呢，这一课呢就是一开始呢就是讲到首先讲到这个创造，首先我们要讲这个主题经文，因为在杨牧师的信息里面基本上会有三到四个地方的经文，但是有些经文比较深，所以它一定有一个主题经文，有时候我们用一个就够了，有时候我们再增加一个比较简单的特别需要的。这个主题经文是约翰福音十四章，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那个经文我们都很熟悉，所以我们一开始会来让大家熟悉一下这个经文，然后我们就要讲到这个创造，很简单的讲到神的创造创造在伊甸园里面，神和人和神同在，然后我们就立刻讲到这个堕落，这个原罪。刚才呢是放的一个视频，我们在实际的中间呢，我们有几个小组呢是同工自己演那个亚当夏娃犯罪的那个场景，本土剧效果也不错，也可以演，也可以看刚才的那个儿童版的视频，只要是效果印象深刻就好，就是人起初是怎么犯罪的所以就是加深这个印象。然后呢我们就要来顺着这个呢就多讲一些罪行和罪性扫清很多人认为，我听到好多 best 的都是一开始不认为自己是个罪人，在这里呢要扫清这个很多人认为自己不是罪人的这个观念然后呢就讲到一些人没有不犯罪的自由被罪捆绑的这种普遍的现状像刚才像那个见证，因为我们的见证在信息前面，所以前面的见证一定会讲到这个各样的在信主以前在各样罪中的这个捆绑和不自由，所以要把这个在罪中被捆绑的普遍现状讲一下往下打就好。然后呢再往下这个创造，再往下堕落，再往下，这我们大家都自己做本土剧再往下很多问题出于原罪，还要往下，已经讲到了，往下，往下，罪性，往下然后我们就要讲到罪的代价了，审判和最后永恒的结果。在这里的话呢，我们需要破掉一个想法，就是有人你在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他很排斥你讲地狱，他说你不要用地狱来吓唬我。那么其实呢我们这个我们要知道，我们讲到这个审判和地狱并不是一个吓唬，因为中国人呢有一种特性，就是不太喜欢听实情。我们从中国人和西方人面对绝症的反应就能看出来，中国如果你家里面有人得了绝症，医院和家属都会很一致的想办法瞒着他，不让他知道实情，怕他受不了但是西方人呢，他希望你直接的尽早的赶快的告诉本人，让我知道实情，我好能够面对现状积极治疗。所以逃避呢并不是一个方法，反而会给人带来一个虚假的安全感，不去重视和面对，就反而大大的影响了你的结局。那么生病是这样，死亡和死亡以后的审判归属更是这样，所以我们在这里呢要引起慕道友去思想，去面对，去重视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个问题，而且要告诉他现在我们思想这个问题是最有智慧的，因为我们就有机会来积极的寻找解答，或者是改变过去我们认为我们错误的那些这个自己认为的答案，能够去避免最坏的结局，能够去得到最好的结果。然后我们就往下接着讲积德行善为什么不能解决问题。这个呢刚才杨牧师讲的比较多，因为在第二课呢已经讲了很多了，在这里呢根据你对你的 best 的了解，有些 best 他非常有这个背景，那么你就可以多讲一点，如果都是无神论，他根本就没有想到这方面，也没有任何的背景，你就可以不用讲的太多，就是提一下就可以了，因为第二课已经讲很多了。总之就是积德行善、自我提升、拜偶像都不能使你得救就好了。那好，然后我们就要给出答案，往下我们就要回到 这里你可以加一个因为我们在第二课应该讲了，有罪的人往上不能找到圣洁的神，只有圣洁的神从上往下来找人你可以重复一下然后我们就回往下，然后我们就再引到主题经文给出解答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那在这个地方呢，就要开始讲耶稣的身份，就要开始讲耶稣的使命，就要开始来讲福音了，就要讲十字架的救恩了往下一张请。这个重点是在于讲十字架的替代性，因为十字架很丰富刚才杨牧师也讲到了包括性，但是如果你的时间有限，或者你觉得大家的接受程度，先讲最核心的，你就要讲替代性，赎罪，先讲赎罪无罪的神来代替有罪的人，本来不该死的神为我们而死，让我们这本该死的罪人不用去死，所以你就把这个赎罪这个把它讲清楚就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举这个例子，就是怜悯的法官，往下。这个例子我发现举出去效果是很好的，这个例子非常的生活化接地气，而且它确实跟这个救赎这个替代性是非常吻合的。所以这个法官替这个不能偿还债务的被告，因着怜悯他，替他偿还了债务，既满足了公义又满足了怜悯，这个例子非常的有力量杨牧师甚至他都有亲身的例子，大家听到了，听亲身的这个经历。那么这里呢，就可以把神的恩典和公义，把这个救恩的替代性能够讲得非常明白了，所以我们最好是可以要使用这个例子。好，那接下来就讲，既然有这么好的救恩，既然耶稣已经为我们死来拯救我们，那我们的回应是什么？那么在这里呢，杨牧师也强调了一点，我觉得我们也是可以需要强调的就是是不信耶稣就要下地狱吗？不是的，下地狱是因为人自己的犯罪必然的后果，不是因为你不相信耶稣而对你施行的一个惩罚。他就像一个落海的人，本来你的命运，你掉到海里就是淹死，但是呢，这个有救生圈来扔给他，那这个人就可以选择抓住救生圈而得救，或者拒绝救生圈而被淹死。那淹死呢，不是对你不抓救生圈的一个惩罚，而是你本来落海的一个必然，但是抓住救生圈就可以改变你这个本来必然的淹死的命运。我们要把这个稍微思想一下，把它讲一下，因为这些都是有人提过的，我相信杨牧师也是听了很多人提，所以他都要在这里回应一些重点的东西。好，那我们 PPT 当然做的生动一点，大家就比较吸引你去看比你光说话要效果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讲，既然往下请，我们就要来回应了，因为救恩已经讲清楚了。那么接受救恩就是简单的回应的动作是什么？第一，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第二，你就要接受耶稣十字架的救恩。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接受的动作，这个回应你要告诉他怎么回应。接下来呢，我们可以最多再引用一句经文，约翰福音3:16应该是最好的那么就讲到这个救恩的这个大礼包救恩是一个大礼包往下。那么我们就要紧接着讲，你得到这个救恩等于得到了什么，这个礼物里面有什么。比如说我们是罗列了一些，成为上帝儿女得到今生祝福把这些祝福为什么要罗列出来呢？平安、喜乐、健康、智慧、繁荣、幸福、家庭和谐、人生意义、不惧怕死亡、有永生的把握。因为在第一、第二课里面我们讲到了人生是不幸福的，那么他们不幸福的点基本上在于没有平安、喜乐，失去健康，没有智慧经营人生，家庭不和谐，人生活得没有意义，惧怕死亡，没有永生。所以那么在第三课就要回应所有我们那些所追求的，我们所其实没有的，在这个救恩里面就有了。所以他你一定要把这个恩典的就是稍微就是把它罗列一下是很好的。那然后我们就要做这个呼召的祷告。那么因为这一课呢是幸福小组8周第一次可以做相信耶稣的呼召，因为前面两课都是扫清障碍，为福音做预工，还没有介绍福音。那么这一课我们就是第一次隆重的、清晰的来介绍福音、解释福音，并且介绍福音所带来的祝福。所以我们这一课呢，就是建议你要配非常强而有力的信主得到改变、得到祝福的见证，这样就可以加强你的信息。因为这一课的真理性还蛮强，又要讲原罪罪的问题，又要讲救恩的替代性的问题，所以你要选一个非常生动活泼的，这样可以跟你的真理性的这个比较平衡互补一些加强这个福音性。那有的人会 在这一刻的时候觉得这个好像福音还没有完全讲清楚，有的副长有倾向好像想再讲清楚一点，把道成肉身啊，把什么都讲清楚。但是不用着急，因为一个呢，你时间有限，你讲太多 Best 也接受不了，你先讲最核心的。再一课我们五课六课七课还要继续讲救恩的，会把其他方面都会讲起来的。这一课讲这么多就已经很好了。那么如果后面还有时间，你讲完了这个还有时间，如果你也可以介绍，因为我们这里讲到了这个恩典嘛，你信主的恩典。那么在接受福音成为上帝儿女的祝福当中，有一项特别重要的祝福，就是我们能够跟上帝直接沟通，得到指引和引导。这其实是很多拜偶像的人希望得到的，他们人生希望得到引导嘛，希望得到这个回应嘛，而得不到的。而这恰恰是基督徒的特权。那么这个也是预告第四课幸福连线，就是讲祷告的内容。我发现很多慕道友其实他还没有真正觉知完全信主以前，他对祷告也蛮有兴趣的，所以你可以给他有一点下集的介绍。他有，因为这个课有连贯，现在就知道下一课就要介绍基督徒怎么祷告，为就是祷告这个内容，因为这也是属于祝福的这个关键的这个内容之一。总之哈，那我们就最后一章呢，一般最后一章我们就是邀请祷告了，要邀请这个呼召的邀请了。总之这一课呢是福音性非常强的一课啊。那么它其实是采用了一个很传统的一个逻辑，就是属灵四律，就是神的创造、人的堕落、人找不到神、神来找人。其实你只要知道属灵四律，你这个内容就是很容易的会串下来来讲解，就是你要讲的生动活泼一些啊。所以我们自己在讲这课的这个以前呢，我们要多多的来默想，我们来融会贯通啊，这一课和前两课的这个融会贯通这个内容。而且我们自己呢，当我们面对这个救恩基础救恩的时候，我们回到主耶稣救恩的根基，我们自己要再次的被主耶稣的十字架的救恩来打动，就是你自己要再次来被打动。当你预备这个内容的时候，当你去祷告的时候，当你去默想的时候，你再次想到你这个有罪的人本来该沉沦的，但是被主耶稣拯救，今天有这么大的福气。那耶稣为你而死，死在十字架上来代替了你，这一个救恩在你的里面要来反复的来感动你，十字架的大爱要来感动你，而且你自己在这个过程中间对自己的蒙恩得救要充满了感恩。所以我们不是介绍一个，只是介绍一个客观的真理，让别人做一个见证，做信讲信息的人自己要被这个信息多多的来感动。因为可能我们信主已经很多年了，你觉得这个信息很基本，都有的时候你可能都不一定有那么深的感觉，所以你在预备的时间要被这个信息来感动。那么当我们被这个十字架的大爱再一次感动的时候，我们就对没有得救的 Best 慕道友啊，要去跟他们传讲，你就会充满了怜悯的心，充满了急切的心，充满了祷告的心，想到这么好的救恩我们这些 Best 还没有得着，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心里面来传讲这个信息。所以就在第三次的时候，就是盼望通过这一篇的救恩的信息，盼望通过这个美好的见证，圣灵就能够在 Best 的心中来动工，就能够带领他们来回应神，来第一次的呼召能够有这个福音的这个收获。好，我就总结这些，谢谢大家。